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论整个呢是有十大段，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讲过了，就说文艺是本来很广的，要说的话如果完整具足，那讲30卷有这么长的内容。那么当时候在瓦官寺讲这个禅的修啊，这个次第啊，只有这个世间对峙这里方就止了。那么一共呢有10卷的这个文义，有法圣记啦，然后观点在做整理的。那么第一这个大段呢，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说这个修禅波罗蜜的大义，从这个大义到这个就第五个这个波罗蜜心法都是什么，都是从这个主体呀、概要的层面呢来说的。只有从这个第六开始，就是正式这个具体的讲述修前的准备、入修的这个方法实践的上面如何运用。那么第一个这个就是修禅波罗蜜大义，第一从此进经一段，大段有五，并是三略禅波罗蜜。那么就是接下来这一卷文义呢，就将这个十大段当中的前五段，就是四名义啊、四心法啦、四次第啊、四这个大义啊，整个它是属于是就是概要之谈啊，就是从这个主旨啊、总体啊这样来讲的。所以说是呢，并是三略禅波罗蜜。三略就是这个阐述啊。议论呢，就三略的意思了。禅波罗蜜，摄一切佛法，迷所不该，欲开发行者，起生性要，归中有在，事中悉未论，修行入正之相。那么就是说了，这个禅波罗蜜的修呢，摄了一切佛法，这个是其他包括经其他这个经论当中呢，同样也讲到过了。那么智者大师在这里呢，他给我们阐述修禅波罗蜜，那么说摄一切佛法。这个意旨呢是一样的，就像这个解释密经里面讲到的一样的，事出世间一切功德，不离这个神摩托，就是不离这个禅定呢，就是一切功德都从禅定发生，就好像这个大地一样的能够为滋长万物，都由这个大地啊而出生，就是种种的这个花果啦、树木啊等等，都从的这个大地而有的。那么这个世间出世间的种种功德呢，都从禅波罗蜜而有的，所以该摄一切，该摄一切，就是迷所不该，就是没有不包含的，没有不涵盖到的。这个等一下具体会讲， 这为什么说米所不该？就我们这个初期的时候皈依啊发心啊学这些道理啦，那这个属不属于这个修禅波罗蜜呢？那么从远的意义上来讲，它有关联性的，是为了修禅波罗蜜做的准备。你不认识佛法啦，没有这样的信心啦，怎么会想要去修禅波罗蜜呢？你没有认识到说修禅才能够深入的洞察身心，解决生死根本问题，那你也不会想要去修禅了。所以从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有关联的。那当然从近的角度上来讲，这是有差别相嘛，这个皈依啊发心啊，它就是皈依发心的这个资粮嘛，它没有这个三昧啊，没有禅啊，这个相对而言来讲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里呢，米所不该是从融合，是从涵盖的这个角度上讲米所不该。欲开发行者起生性要，归中有灾，就是讲这些分时道段给我们这个做介绍，就是想让这个呢闻者啦升起欢喜心，能够有动力实践，还不是说不实践呢，你要不实践的话，没有这个禅波罗蜜相应的这个实践，不解决超越性的这个断烦恼性的这个嘞功夫，没有这样的个功德。所以要起生性要，归中有灾。归中有灾是以什么为归中呢？那佛法里面就是要断烦恼，离苦得乐，超越生死的解脱，这个是归宗，佛出世的归宗。这修行的话也是以这个为归宗的，特别是这个第一大段讲到发起的时候，下面讲到十种轮的时候，那就是区别开来，这个十种是离了佛法宗旨的，或者是说不够彻底的，这个就让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归宗所在。四宗西位论修行，入正之相，入正之相就是正德的意思，正到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这个嘞果位，那就是常修，经过变化之后得到的效果，得到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入正之相。那么从由因感果的发起来讲呢，那么你这样的因缘条件具备啊，它自然就会成熟，就会感果，所以这个不难的。那么在这一个四禅波罗蜜次第论里面呢，就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讲这些。在说十段这个大意的时候就讲到了，主要就是告诉这个怎么样准备，怎么样去修，一直讲到九次第定啊，四子奉劝三昧啊，观修炼啊，三种三摩地啊，那么就是四件对峙到这里就停了。那么其他呢就是再接的相应的一些论述，一些内容才做介绍。那么先第一个精明菩萨修禅波罗蜜，所为有二，就是说禅波罗蜜大意呢，这个分两个部分来说，一者减非，二者证明所为。只离一个的话呢，就是减非，非就是遮的意思，否定的意思，就是这些呢 不算是符合修禅波罗蜜的。那么另外二者证明呢，就是一正一反吗？先说反的再说正的吗？那么正的就是说直接揭示修禅波罗蜜者他要具备什么样的这个呢方向定位，才能够称之为修禅波罗蜜的，不然的话就谈不上是修禅波罗蜜。就像我们做一个事情一样的，先要对这个事情呢它的方向啊主体啊有认识，然后再朝的这个方向近似的完整，最后整个成熟，那这个结果呢就到了吗？否则的话就到不了啊。所以第一个先要这个对于主旨啊主体的概念内涵呢要把握。那么这里先说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减则非的部分。第一减非者，有十种行人发性修禅不同，多堕在邪僻，不入禅波罗蜜法门。就是减非，就是要这个嘞去除的部分，不能落入这些部分。这样一共有十种发心，依这样来修禅。那么这些修禅的话呢，不称为禅波罗蜜，不入禅波罗蜜之门。那么这里讲堕入邪僻啊，邪就是不真的意思，僻呢就是有偏的意思，不正那不算是禅波罗蜜，有偏不周备不圆满不完整也不算是禅波罗蜜。那么下面就具体来讲这个十种。何等为十？一为利养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地狱心。那么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利养来修禅定。那修了禅定呢，这个有种种的这个神通啊，有这种种的力量呢，那么就是这个嘞胜过世间一般的这种心智。那么他可能运用这些来有力有能呢，这个选药或者是解决一些相应世俗事情的这个部分。那么大家都觉得他这个有特别的异能，或者觉得他有修行啊，就来供养啊等等。所以他修禅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为了得供养得利益，就是发利益心来修禅。那么这里就归为一类啊，这个就是不正的这个部分。前面讲邪僻，多堕邪僻嘛，那这个就属于邪。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修的时候呢发心就错了，这后面讲的什么走火入魔了等等的，就跟他的发起有关系。发心不正确，就容易这个膨胀烦恼，烦恼膨胀又加上他这个练习专注心啊力量强啊，这一爆发出来呀，就变得呢不可收拾，有的就出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属发地狱心，你发贪供养心呢，为利养呢，这样的话你就容易这个跟贪嗔痴相应。 贪嗔痴相应呢，烦恼多了，你的力量又强了，恶业大了，所以说是发地狱心。第二种呢，邪伪心生，为名闻称叹故，发心修禅，多属发鬼神心。第二个就是心里面呢有邪伪心生，邪伪心呢也可以说是染浊的秽的意思，或者是说相应的种种邪见的意思，由禅呢引发，那么这个力量呢就会更加的强势，更加强势，这个能够向别人呢做影响，那么就影响大了，他的这个声望大了，这个有大的这个名望，就是以及相应的这个呢称叹赞叹，那就是为这个呢有人赞叹，能够得好名声，来修禅。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第二类不正的心，属于发鬼神心，这个是第二种，就好像有些世间的降机啊等等这一些之类的，他就给你有一些小神通，然后能够示现出来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就好远好远的人呢都一提起啊，就说这个很灵验还怎么样的，那么大家都跟着来了，这个声名远播，一提起来就知道了，那么修禅的人如果他发这么一个心，求前面是求利养呢，这个地方呢是求名闻，名闻跟利眼不一样，利眼的话呢是实际的资具啊等等啊物品啊去奉养了，收获这样的利益，这个名闻呢就是好的声望名声，就像有的人很喜欢出名，这个吃一点什么东西都简单一点都无所谓，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喜欢大家能够知道他，很多人知道他赞叹他，那这个就是好名闻，前面就是好利养，这是第二类。第三类的话就是为眷属发心修禅，多属发畜生心。那么为什么讲这个是发畜生心呢？就是他由这个修禅呢，得了希望能够为如他的所愿，能够得众多眷属之类，众多眷属之类，那么这个就是有点训这个痴心，训愚痴想。所以第三类说是属发畜生心。这个第四类呢，为嫉妒胜他故，发心修禅，多属发修罗心。他也不求名王，也不求利养，也不求说多住眷属，比如说他有禅定啦，那很多人就追随他啦，做他的弟子啦，做他的眷属徒众啊等等呢，就像有些地方这个就有些经论的地方讲到的一样呢，这个魔王有魔的眷属嘛，他为什么有魔的眷属呢？他能够制造一套言论，他也有一定的这个身心体会啊经验呢，说的头头是道的，所以呢一大帮人呢追附，然后他一看到这么多人追附他了，他心里面欢喜贪爱，所以求名闻，求利呀，求眷属，各有所不同的求。作为修禅呢， 就要驱除远离这些相似观点，就是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要反思啊，就是检查了。那么这个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有嫉妒心，嫉妒胜他，就比如说有的人讲，你这个修行怎么算修行呢？人家又会上升出火，又会下升出水，又会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你就想我要胜过他，我修要修得比他好，那这个是嫉妒胜他心，就好像佛的十大弟子，这个传里面讲那个居士罗啦，他是舍利弗的舅舅吗？那么怀他的时候呢，他这个妹妹呀，口才就很好了，他觉得跟他一说话了，他说不过他了，就想肯定是这个外甥呢，怀的来了，他有那么厉害，所以他讲将来呢不能输给他嘛，不然的话这个做舅舅怎么觉得好意思呢？所以他就跑到山上去，苦读各种典籍，18种凡书，然后读书读的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啊，手指甲都长长的了，那么他这个就是什么样？要胜他，就是一心一意要读好，不能输了，要胜了，那修禅呢？这种发心呢是嫉妒胜他心呢，就是不忍别人比自己好，不忍别人比自己高，所以他修行是好胜修行，好像赌，跟谁来赌的修一样的，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心呢？这里讲，这种发心呢，它不是善心的，是发修罗心。修罗心就好斗啊，这跟这个人这个天人斗啊，互相打仗呢，打输了，败逃了，过了些时间之后呢，又重新整顿，操持人马，重新再打过来跟天人又打一仗，这是不服气的，不服输的，这样斗，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为恶道苦报，惜诸不善业故，发心修禅。这个呢多数发忍心，这个发忍心是什么？它就是恶道苦啊，要远离，要离这个不善业。有禅定的话，心里面安定调顺，能够正服烦恼，不起恶业，所以这样的发心来修呢，他就想到说要离三恶道的苦，这有禅定就生人天嘛，所以这个发心呢属于忍发人心。第六个呢，为善心安乐故，多发心修禅，多数发六欲天心，就是他为了能够起善心，得安乐调柔，来坐禅，来禅观，那么这种发心呢，就是属于六欲天发心。这欲界天的话，它什么特点呢？欲界天呢，它还在欲界范围当中，但是呢，它修集十善业，善业广，所以这个大福报所感呢，感到欲界天去了，到那样的地方呢，受种种乐，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定，所以善心生定，就是你的心地纯净善良，像如果心里面计较性很大，勾心斗角，这样算计那样算计，想的这个思想都很凌乱天翻地覆的，他怎么能够入禅呢？他就入不了禅， 那么这个心地纯善，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勾心斗角的这些想法呢，他容易坐下来，所以这个容易得三昧，所以跟善心相应的。那么只是这里这个第六种发心呢，他直接去向呢所做的取舍呢，他就是要取能够生善心安乐，生善心安乐。那么禅的话呢，不动心的话呢，跟这个是相顺的，所以他来修禅。当然呢，从后面讲到具体禅定的功德上来讲，你真正就是得了这个初禅以上，你都升到色界天去了，根本就不在欲界了。但是呢，这个是或成或不成的事情。而且的话，在这一生当中得禅定，它不像正果了，它是可退的事情。那你的发心范围在这个方面呢，那有可能啊，你进一步提高啊，进步啊，你到色界天了，有可能。只是从你的这个本愿上来讲，这个初开始的这个意愿上来讲呢，你就是得善行安乐，这个就是你的定位嘛。就好像这个世间的人，这个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起初并没有想做那么大，他只是想说我做的安稳一点就可以了，但没有想到一做一做做的很大了，那就是说实质的情况。这里讲的是说，这个种种不同的发心呢，是从初始所做，肯定的，有这个邪，有这个偏的发心，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可能就改变了。那么从禅波罗蜜的这个大意，这个主体意识上来讲呢，这个就是禅波罗蜜之外的这个发愿，那并不是说所有的整个的关联。那么第七个的话呢，就是说未得势力自在发性修禅，多属这个呢发摩罗心。摩罗心就是魔王的意思了，摩罗嘛，这魔王波神呢，在佛成道之前呢，他视线这个万箭射过来呀，或者射些种种的花啦，这个落下来呀等等呢，或者视线种种恐怖的境界、美好的境界了，来旷阔了，他是有力量的，但是摩罗他是。这个属于欲界天魔嘛，这魔有四种嘛，烦恼魔、五蕴魔、死魔、欲界天魔。我们讲有形象的，有这个这活动来干预的，那就是指欲界天魔，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心呢不正，见呢有错，但是呢。他是有福报，他有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么这里讲得势力自在呢，发心修禅呢，就跟这个摩罗心相应，贪爱种种，这个自在力，势力的这个呢，随所愿，那么就是这个第几种的邪僻心，第八种呢，唯得立志结集故发心修禅，多数发外道心，这个是发外道心修禅。发什么样的心呢？他修禅呢，就是想要立志结集，就是他这个口才呀、思辨的这个智慧呀，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快，比如说我们想一件事情，要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才想到，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摸清楚。那么他的话呢，这一想，念头一动就想到了，那么修禅的话呢，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心里面有力量， 观察敏锐，思维事情就很迅捷，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那发心呢，他发这样一个心，就是得种种这个智慧辩才呀这些了，这个只是号称这个相应的这个升起。所以这个发心呢属于外道发心。第九种发心为生梵天处故修禅。此俗发色无色界心。这个发心修禅呢，他发心要升到梵天处。梵天处就是一个通指了，统称了。在印度的话呢，他这个婆罗门教呢，指世界呢都是由梵天所造成的，这个宇宙的显示都是梵天呢带来的，那么修行呢就是要跟天啊合一啊，就是要升到天上了等等，那么这个修禅的目的呢，就是以升天到梵天为目的，那么这个发心呢，包含了发色界心，这个发无色界心，就是他的这个发起，跟前面这个得势力自在呢又不一样，或者得结集这个呢，这个辩才呢又不一样，他就是要升天，所以同样修禅呢，发心有这些种种的不同，这个第九种。从一到九，包括起来都是属于呢，这个有伪的有邪的发心，后面第十个那是属于有偏的发心，这个有偏的发心呢是指二乘发心，实为度老病死苦集的涅槃故，发心修禅。此属发二圣心，这个就是声闻发心、缘觉发心、生缘的发心，所以称为呢二乘发心。这发心的话呢，它属于这个有偏，认识到了这个呢生死苦，要出离生死。超越轮回得了涅槃，那不是外道，不是邪外的发心，它是属于声闻缘觉偏小的发心，依此来修禅，那么就一共有这样的十种发心修禅，就是修持禅，打坐禅观，这个禅修，当然还有共世间的定啊，那么这些有一些部分呢是相通的，而这个发起呢，那就是各个不同了，从第一种贪求利养发心，到最后呢，第十种生缘的发心，就是发心要得解脱，为什么？我不修禅行不行？都依三昧成就真实，入如实慧，没有三昧的话那都不行，所以这个经典论点当中呢就讲到了嘛，就是说发了心，道理也掌握了，那要观修才能够体会到，不观修那是体会不到，就是说最低最低也要得到未到地定，所以开悟没开悟啊，这个未到地定总是要有的，那未到地定都没有怎么开悟呢，那开悟不了啊，就我们深刻的层面，你没有专心的力量，没有洞察的这个层面是看不细的，看不细的话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学理上的认识，不是真正如实的一个气相气，就是相气，就是能够 事和理啊能够如实的对应起来。那么此十种人善恶虽殊复托有异，即并无大悲正观，发性邪僻皆堕二边，不去中道。若住此心修行禅定，终不得与禅波罗蜜法门相应。那么觉得这些种种啊不同，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呢都属于禅波罗蜜之外。这个发心当中呢，有善的发心，有不善的发心，求名闻，求利养，求势力，这个求胜他，这些种种求都是烦恼之求。所以修行啊修法了，有的人修的说我觉得比别人修行了，我比别人修的好啊，那就是不正发心。因为本身这种想法观念，就是有嫉妒啊有贪心呐、杂染在里面。所以修不修行呢，不光是说形式上我有打坐，我有观修，形式上我有念佛了，有这些这个活动，而是说我做这些祈愿的心啊在哪里。然后这个反应当中的心念是跟烦恼相应的，还是能够调伏烦恼的？跟烦恼相应的呢，那都不算是修行。所以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界限，可以甄别，可以识别，可以辨别这个路走对了还是没有走对，至关紧要这个事情。所以这里一开始的话，就是抉择了这个不妥当的部分，善恶虽殊，善恶虽殊，这有善有恶嘛。那么比如说能够发心啊，离恶道苦，那是善。发心善心安乐，那这个是善嘛。发嫉妒心呢，这个是恶。发求利养心呢，这个也是恶。富托有益，富托有益，有富有托，富就是系富的意思，托呢就是解脱的意思。那么这些发心呢，你离了这个欲界到了梵天呢，还在三界当中，还是有系富心。那么要离生死真涅槃呢，生缘的发心呢，那这个是解脱发心。所以是富托有益。既并无大般大悲正观，就是缺了什么？缺了大悲正观。大悲正观呢是大乘心，跟这个呢声闻缘觉乃至于外道呢不共的地方。所以又有大悲正观呢为发起，才入禅波罗蜜之流。那波罗蜜的话就是菩萨修行呢到彼岸的这个活动嘛，实行嘛。你发的心都只是发解脱心，不是发利益众生心，度众生的大悲愿的菩提心，所以就不在禅波罗蜜之树。要在禅，要到禅波罗蜜的范围呢，一定是要起大悲正观。这个善也好，恶也好，系缚也好，解脱也好，前面的种种发心，虽然都有一定层面的不同， 从恶到善，从善到解脱，但是呢都还没有与这个呢大悲心结合起来，发心邪僻啊，皆堕二边。皆堕二边呢，二边呢就是相应的这个生死啦，断肠啦，有无啊，那么这个不入真实光，随所建立起细论见，那么就飘到了二边，堕入二边。那么依这个真理如实观呢，这个什么治不住生死，悲不至涅槃，由大悲心呢，因为众生呢还都在生死当中，怎么能够舍弃啊，而不顾啊，所以大悲呢不至涅槃，不入涅槃，不只是说我这个解脱了超越生死就好了，要入大解脱呢，那就是于生死这个众生当中呢做饶益，治不住生死呢，这个有生观呢，有慧呀，于境于相的无碍呀，所以不会随淤泥所染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嘛。所以《净明经》当中，这个他方的菩萨，乃至于天人，这个上花的时候，这菩萨身上就不着花嘛，他不住着生死，不取着生死，不飘向二边，这个呢，以大悲心啊为根本来修禅波罗蜜，不去向两边，那么没有发的话呢，就堕于两边呢，不去中道，以这样的心来修，这样来实践，你这个修禅呢，这个初开始的意愿发心就错掉了，就不对了，那么你实践呢再多了都不属于禅波罗蜜，终不得与禅波罗蜜法门相应，所以这个就是看发心，你的这个打坐啦，禅修啊，是不是属于禅波罗蜜，就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一般这个修求身体健康呢，求调整一下心理活动呢，得到一定的心理休息啊，这个作用肯定是有，也会有很多的改善，但是呢你不能就说我是这个修禅波罗蜜的，这个不算修禅波罗蜜的，修禅波罗蜜的呢它一定是什么依大悲正观来修的，就是所以大乘里面呢非常的重视发大悲心，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为因嘛，就好像这个指南针一样的，它这个磁心啊跟地磁啦有一个吸引，所以不管拿这个指南针你站在哪个这个方位，它本身的方向呢都指向于一个方位的，所以菩萨他发了心啊，不退失这个愿心呢，随其这个所行，不能做哪样事情，就像那个指南针指一个方向一样的，他呢都指一个方向，那就是成佛，所以修禅也是指这一个方向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禅观的话就发展呢 基础的练习啊，都会渐次的有一些成长。那你的心发的小呢？不究竟，不彻底，很容易就得少为足。你的愿求就是那么大吗？那不可能大吗？就像这个种子，它长了一棵草，这个草再怎么打还是那么高啊。那如果是一棵松树呢，它这个种子种下去，它就不会一直只长那个草这么一个高度，它会长得越来越高。所以世间发心呢，他修禅呢，得到了世间目的他就行了。解脱发心呢，他得到了解脱了就行了。那么菩萨发心呢，菩萨发心修禅呢，要度化一切众生呢，成佛了就行了。那不然就不算终了，不以此为止。所以菩萨的范围呢就扩大了，决定去向究竟的这个层面。那么这样的起观修禅，就是跟这个呢禅波罗蜜门相应。禅波罗蜜门的话呢，就是以禅罗以禅修的实践来成就大圣道。所以菩萨坐禅呢，就是行菩萨道。不是说菩萨布施的时候才行菩萨道，菩萨忍辱的时候才行菩萨道，菩萨打坐也行菩萨道。但是后期我们总是容易落入一些相似的概念里面，就把它固化了，圈起来了，以为说菩萨了，每天都要去跟人说话了，每天都要去帮助人了，这个就是菩萨了。那菩萨打坐了，没有跟人说话了，不管人了，他就不是菩萨了，这个就是一种误会，跟菩萨本地发愿发心有关系，这个才决定的。所以这里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揭示这个动机的重要，愿心的重要。说禅波罗蜜大意的时候，让我们就能够把握的清楚，不会把这个基础根本而又根本的方向给偏离掉，这不偏离掉。因为这个论它叫四禅波罗蜜次第论，不是一般讲说禅修次第论。如果讲禅修次第论呢，那就不管你是声闻发心、缘觉发心，你是说求明闻发心、求身体健康发心都可以了，因为是禅修次第论嘛，那就只讲说一般的止修、观修、舍修这样的这个技术，禅修技术，那么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论呢，它是依这个六度当中的这个禅波罗蜜度来抉择来阐明的。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在说这个禅波罗蜜的这个本怀上、本心上来讲呢，就是以大圣道为担当，不是我们这个一般外围的外在的来看啊，就觉得这个呢就是将这个打坐啦、禅修啊一些准备啊做好了，然后呢做做功夫会得到一些收获效果，那这个是外围的人，现在呢一般讲的就是外行的人来看的。那么从佛法定位、从大乘定位、从智者大师大乘的教法弘扬上来讲呢，就是要有大悲愿的这个愿心，升起大悲正观，这样才是如实发心。所以 第二，证明菩萨行人修禅波罗蜜大义，即为二义。前面呢减肥到这里呢正面所为，正面所为就是阐述皆是菩萨行人，就是有菩提心来实践大乘道的人是菩萨行人。这个修禅波罗蜜怎么样修这里以二义为说。一，先明菩萨发心之相；二，证明菩萨禅修所为。先说发心，再说所为。发心呢，就是这个禅波罗蜜这个身体正观呢要怎么样的一个意愿，要怎么样一个立场态度才算是禅波罗蜜。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修禅呢意愿有了，广大心发起来了，如实的实践，那么这个实践所为呢它是有次第的，由初级到深入，由浅到深，有一个过程的，这个宏图是很宏大的，但是呢具体来做呢，那就是由从浅进的地方开始做，经过中间，然后乃至于通达，导致于这个呢究竟，所以它是要具体的构建，具体的这个实践行动，所以这个证明菩萨所为。那么第一个，云何明菩萨发心之相？就讲菩萨发心之相呢，那么这里呢就是以这个呢四弘誓愿来说的，就是一般念的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明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以这个四弘誓愿来说这个呢菩萨修波罗蜜的发起。那么这个发心之下呢，这个所谓发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是菩萨以中道正观，以诸实法，以诸法实相灵敏一切，起大悲心，发四弘誓愿。那么发心之下呢，第一个呢讲这个菩萨发心呢，就是指发菩提心的意思。那这个发菩提心的话，怎么样发菩提心呢？在这里呢是偏向于说这个智慧观的层面，真实观的层面来说的。像有些地方呢这个讲解发菩提心呢，菩提心是以大悲为根本，那么就是以这个呢众生关联息息相关，这个重重相应的连续广大的缘起现象上来观的，这不舍众生呢灵敏有情呢，那是众生有情，没有一个不是关联的，不是这个要感恩要帮助的，都是要帮助，要感恩要饶益，而且成熟众生呢就是呢成熟菩萨，就是成就成熟自己，所以是从这个关联性的广大缘起现象来讲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菩萨以中道正观，这个以诸法实相灵敏一切，中道正观呢 就是离西论呢，离二边呢，入真实观呢，这个是中道众观，这个中道呢是如实道的意思，离二边的意思，不是说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摆到中间，这么一种折合的，笼统的说法称为中道，那么在有些地方，这个抉择中道义的时候呢，会讲得更具体、更详细，那么这里呢是，大致性的，这个来论说，就是，以中道观，观诸法，那么观诸法呢，就能那个通达真实了，离于戏论呢，观诸法实相呢，那么有这样的这个观察呢，灵敏一切，灵敏一切亦如是观。我们众生有没有如是观呢？那众生就没有如是观，所以被自己的戏论蒙蔽，在这个蒙蔽的印象当中呢，演绎出各种各样的烦恼，产生各种各样不合理的行为，折磨、痛苦、轮回处理不了，所以呢，就是由这个身观呢，能够观见众生戏论颠倒，那么就更加升起既拔的意思，就是很冤枉嘛，认不清楚嘛，错误里面呢，这个跳来跳去嘛，所以生生灵敏，是这样的起这个嘞大悲心，起大悲心，发起大悲，那要是广的现象里面来讲呢，那就是说像观联呐等等呐，综合起来呢，既有这个嘞观联的部分，同时也有这个嘞，这个中道正观呢，这个入实相观呢，深刻的这个观察呢，也有关系，所以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悲悯心，一般的所谓同情心，这个是从真实，智慧的境界唯一发起的悲悯心，就好像我们看一个人生病啊，很苦啊，在那里痛得嗷嗷叫啊，你也不是医生，你也不知道怎么办，无可奈何，只能看着他痛苦。但如果你是医生呢，你知道他形成这个病怎么形成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这个时候你帮助他了。那么更远的、更深刻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是帮助他如何隐居起食，避免伤害，而不形成疾病，真正处在健康呢、无病苦的状态当中，这个是究竟的层面了，所以佛法里面呢，这个悲悯呢，它是既有广的层面，又有深的层面来发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由这个中道观呢，以诸法实相来灵敏，起这个嘞大悲心。四弘誓愿，四弘誓愿者，一未度者定度，一云众生无边誓愿度，二未解者令解，一云烦恼无数誓愿断，三未安者令安，一云法门无尽誓愿知，四未得涅槃的未得涅槃令得涅槃，一云无上佛道誓愿成。那么这个由灵敏心呢，大悲愿呢，这个发起呀，它就是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未度令度，就是 一切众生呢都要呢依这个智慧呢为引导，然后明了觉悟，这样才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的这个广大愿行呢，这个摄受任何一个众生，要度尽一切众生，所以众生无边呢摄愿度。第二个呢，就是为解令解，就是烦恼这个无数呢摄愿断，就是令众生呢能够如实观察了调伏对治种种烦恼，令烦恼呢不生，就是烦恼无尽摄愿断。第三个呢为安令安呢，就是这个法门无尽的誓愿之，也就是一般说的法门这个无量的誓愿学，就是学习种种法门呢，能够与这些法门呢通达，通达了如实了之，破除了这个戏论障碍，不生扰动，为安令安，八万四千法门呢就是为了对治八万四千尘劳，尘劳就是染着生死了，不得饶益了，不得止息了，就是世间的这个尘劳，那尘劳呢是扰动了不安之相，为安令安呢，能够与种种法门呢通达，教授众生的话能够得利益得安。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佛道无上这个誓愿成呢，那就是能够证住佛的智慧，为得涅槃令得涅槃，就像佛一样的烦恼障所知障尽，二障圆满，这个呢无余清净，那么这个就是究竟呢符合这个呢本愿，那么这个就是以真实正观发心呢，发起依这个誓愿，这个四个誓愿来发起。那么有的地方呢也解释到这个四弘誓愿呢跟什么样呢四谛有关系的，就是四谛所说的四种这个对治，此是法门对四圣谛即对四谛，此之是法，故璎珞经云为度苦谛令度苦谛，为解极谛令解极谛，为安道谛令安道谛，为证灭谛令证灭谛。就是这个四弘誓愿呢，相应的来讲呢是对基本教法当中的四圣谛，就是苦圣谛、极圣谛、灭圣谛、道圣谛，无上菩提誓愿成，就是放在最后，佛上佛道无上誓愿成呢，就为得涅槃令得涅槃呢，就是将这个灭圣谛呢放在最后。从这个实际上来讲呢，修行正道它是由因到果，那么从四圣谛的基本义里面来说呢，苦集灭道那是依教化的机趣，就是从教化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 更加呢直接一点，因为我们一般他对于生命有没有正确认识呢？他一般的苦感应用当中，他固然觉得苦，但是从他的心理这个动机来讲呢，他是在追求快乐的，而且呢排除苦感因缘之外，建立了很多虚假的所谓的乐，不真正认识到苦生谛，所以先要揭示苦生谛，揭示了苦生谛才会有这个急切心呢，想要认识，想要了解苦从何来，所以就说急生谛了。那么说了苦，说了来自，有没有办法解决呢？那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呢，说了也是说了，无可奈何。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先说灭生谛，这苦呢是可以灭的，可以离苦得乐，得涅槃。那么这个可以解决的结果之道，怎么样到这个解决结果，那就是修道。所以这个是从一般教化的这个对机啊，先说是，然后再说背后的因素，这样比较容易行了，就是比较新这个认识的时候啊，就是直接清晰，就是更加的直接了当，如果你还不知道苦啊，就跟你讲一通这个苦的因，好像说不过去，那先说到苦呢，那你就想到解决问题，说到可解决问题呢，那你就要进一步想到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个是相关联的。所以了解这些呢对于修行，对于这里讲的修禅波罗蜜发起呢，这有帮助。所以一般意义里面先说这个苦，说集，说灭，说道。那么发四弘誓愿里面来讲呢，这个菩萨发度众生心呢，这个灭谛放后面，那是结果。所以璎珞经里面讲呢，为度苦地令度苦地，为解极地令解极地，为暗道地令暗道地，为正灭地令正灭地，就是这个嘞苦因，这个嘞知苦，就是苦因断嘛，所以要度苦嘛，这个集呢要解，这个解呢就是如实解了，如实通达的意思，知道这个嘞烦恼业是引发苦的根源，从这个业和烦恼而有苦，没有像那样的业和烦恼呢，那都不会有苦。所以要解极地，为安道地呢，这个令安道地就是为安者令安呢这个是修道通达的路径那知道这个如实知的话呢，就对应的在这个实践当中啊，可以调柔，断除烦恼那么这个就是以道地这个呢为安，为这灭地令这灭呢，就是由修道啊能够解决问题了， 得寂灭了，得涅槃了，就未证灭令证灭，就是你还没有证入呢，那就修道，修道成熟呢，那就证入，而此四法若在二乘心中，但受明地，以其原理审视不谬故，不谬故。若在菩萨心中，即别受弘誓之称。所以者何？菩萨虽知四法毕竟空寂，而为利益众生善缘善巧方便，缘此四法，其心广大，故名为弘。那么在这个璎珞经当中啊，说了之后，这个基本的说了之后，那么就进一步揭示这个声闻当中也说四谛，大声当中也说四谛，但是呢声闻当中说四谛呢是说这个第十而这个大乘当中呢是说弘誓，弘誓差别在哪里呢？那么苦集灭道四圣地了，在二乘里面来讲呢，离系论证的真实如实之，所以称之为地，就地实不虚的意思嘛，所以这个是根本法了，是地法了，称为四圣地啊，就是圣人同证，如实了之，圣者以为地实，以为真实，以为不虚妄，他是如实证的啦，如实知啦。那我们凡夫啊，有没有地实啊？有没有如实知啦？没有，所以不称为是俗地嘛，而称为是圣地嘛。没有深入观察之前，我们世间会觉察到世间的苦吗？会能够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吗？不认识的，感受上有苦感因缘来，觉得苦。那么相对的一些世间欲乐还在疲于奔命的追求，只有追求到疲劳了，困顿挫折产生，剩余了苦感因缘呢呈现出来，才觉得苦，所以生生不已，生生死死的分段生死啊，都是我们没有如实观续起因缘，演绎不断，没有止境，所以是颠倒众生呢，不如实之苦，不以之为苦，以苦为乐，所以称为四种颠倒嘛，无常作常想呢，苦作乐想呢，不净作净想，无我作我想嘛，跟这个证入真实的圣者呢是不同的，所以是不地实的，而圣者呢是地实的，如实知苦，断集修道正灭，所以受苦地名，是这个受地名，就是真实之名，就是这个二乘以上呢，这二乘圣者呢，他会远离审思不谬，不出错谬，就是不做颠倒观，不做错误的观察，如实的观察，那么菩萨心中呢，别受弘誓之名，弘誓之称， 就是在深渊之上，除了如实之观呢，进一步呢起大悲心，令众生同入真实，所以称为弘誓，而不只是第十。这个就是深渊和菩萨差距所在，差别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所以菩萨呢，他知这个四法呢，依这个究竟通达来讲呢，如是这个观察来讲呢，四法毕竟空寂，那是以大乘中观呢，中道正观呢，这个呢所应所弃的，有四法毕竟空寂，那都是相待的建立嘛，引导众生建立言说。抉择事理，抉择检择这个事实嘛，要有此方便，那这个呢，人属因缘法，相对的建立法，那么有没有究竟体性呢、本质呢？都没有，所以像《中观论》里面呢，有一品就是这个破四谛品，四谛也破。那么这个四谛也破，并不是说否定这个言教，否定相应的这个施舍，这个相对的施舍言教不需要否定，它就是依这个事理因缘对应建立名言，本身就无有这个类实体。正是这个深入的这样的洞察观察了，才会通达四谛，才能够这个见得真实，不是说这个破四谛是断灭名言，那这个是文字表层的意思，所以《中观论》里面他这一品呢也讲的很多，说了很多道理来破除，那么这里呢不讲，这里只是显示就这个发心这个地方呢来说出来呀，通达真实呢是基本的，菩萨呢更进一步呢，依通达真实理呢起大悲愿，由这个正观呢中道正观呢契入实相呢能够来做饶益。所以为利益众生呢，善巧方便，原始四法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呢，这个随四谛的意啊，来接引，为众生诠释，但是菩萨心中呢，如实观呢，于法无碍，于法自在，不拘泥不住在这个名言上，所以其心广大，故名为弘，前面受地名呢，名字为地，那么这个菩萨呢，名字为弘，弘誓，不仅仅是说依地十观呢，离息论生死了，那真正入灭了，离了息论生死了，知一切本来如幻嘛，本来不实嘛，所以一切的这个名言施舍都只是接引方便，所以依天台教来讲呢，就是开传显实，垂机显本，传是传巧，实呢是真实，你没有办法了，毕竟众生是在颠倒当中呢，没有觉悟了，他不可能直接有这个体会，那么就要建立相应的言论言辞， 取为揭示，上为显示，所以开成显示，最后呢引到下去入真实。垂机显本呢，就是由相应的所化之机啊，展露本怀，这个机呢也是依于本，由本呢示现机，示现这个呢相应的言教方便。菩萨呢利益众生呢，就是以这个事法呢来做饶益，这个是工具，这个是方便，这个心啊广大，故名为宏。慈悲灵敏，自求其法，心如金刚，自信不退不没，必取成满，故名誓愿。就是为什么叫誓愿呢？就是这个菩萨有这个大悲心呢，要饶益众生呢，要怜悯有情呢，所以觉智要通达真实理，要证入真实。所以这个心啊，没有气馁的，没有怯弱的，所以心如金刚，就不可摧呀，不可坏呀，犹如金刚一样的呢，自信不退不没，退就是这个呢退堕的意思，没呢就是停下来的意思，就是不会有退回，一直坚持，这个呢要成就，必取成满，就是一定要最后呢能够圆满，所以称为誓愿。这个为什么要发愿呢？道理就在这里，就是菩萨由发愿呢坚固信心，决定去向，不退不没，一直一直锲而不舍，就是这个有多少呢，可能呢就做多少，不会呢松懈。行者若能具足发此誓愿，善知是心，摄一切心，一切心即一心，亦不得一心而举一切心，是名清净菩提之心。所以这里讲清净菩提心呢，它是结合这个呢，这个正道观呢，这个广大观呢来讲的，就是这个有了这样这个愿发了之后呢，那么这个誓愿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法门呢，这个急啊未解令得解，这个法门呢未安呢令得安，这个涅槃呢未得令得，那么这个誓心呢，其实呢就含摄了一切心，就是愿度愿成，饶益一切有情。那么其他种种的比如说起善巧说法心呐、起这个财物等等利他心呐、这些呢属于相对依这个根本愿发出来的种种具体的那种具体的心，所以这个就包含了一切心，就是包含了其他种种，那随这个发起啊，然后有种种的这个菩萨心行，一切心即是一心，那么种种的心呢，这又导向于菩提心，又去向于菩萨的这个根本大愿，所以种种的所作为呢都只朝着这一个作为方向，就好像事件做一个事情一样的， 比如说他要做一个房子，他要多少砖头啊、木料啊、石头、水泥、石灰，诸多的东西。那么不管他准备的再多，林林总总各种准备，最后都是指向于造成这个房子。那么从他开始动念要做这个时候，那么他去做事、存钱、去收集各种相应的材料、去了解各种相应的工艺，那就是多种这个促成的因缘条件上去努力。那么这个努力是归结把这个房子造出来，所以菩萨发了心呢，就是以此四心呢，这个虽观这个四法呢空寂，但是呢为了饶益众生呢，菩萨以此四法为善巧为方便，所以乃至于衍生出种种方便，就布施啊，这也是方便嘛。那你布施的话，令众生欢喜，可以接近众生，说的话呢他能够接受能够信任，那么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调伏方法，菩萨也要有相应的调整，那么就是有千心呢、万心呢、不可数计嘛，很多心嘛，所以由一心有一切心，由这个四心呢有一切心，由这个一切心呢有一心，一心就是上求下化了，同佛道诸众生呢，那么从结合这个如实观、空性观来讲呢，这个四法空寂了，那一切心也空寂嘛，所以亦不得一心而具一切心，那么就是结合了天台相应的观呢，即假即中了嘛，即空嘛，即假即空嘛，观诸法空呢，观诸法如幻呢，不得一切心呢，无所得啦，空呢，具一切心呢，具一切心呢，相对事相呢，宛然显现嘛，如幻嘛，所以观诸法假嘛，四明清净菩提之心，就是这个是菩提心，因此心生，这样呢生起来，那就称为菩萨。那么这个摩诃引论，摩诃引论就是大乘论，大乘论记里面讲呢，若初发心时，誓愿当作佛，已过于世间啊，应当受供养。就是说，一发心即成正觉，一发心即成正觉，就是说由因明果，因为它的因是导向于这个无上菩提的果的，所以一发心即成正觉，并不是说他一发心就证到佛位了。一发心继承正觉呢，是由因明果，他的决定去向呢是很伟大的、很宏大的，不是小小的，不是小的发心，所以称为菩萨大人。这二乘发心还是小孩，声闻缘觉，这菩萨是大人，就是初发心呢，誓愿当作佛了，已过于世间。你有这样发心呢，都是这个嘞大勇猛的人，大心有情，所以称为呢这个过于世间，他是从这个心量大的角度上来讲的。那我们一般讲过于世间，怎么过于世间呢？比如说你有无漏的福德，无漏的功德，那修世间是轮回的吗？退堕的吗？那就过世间吧，那么这个是光修四谛，他证的果，而这里是指菩萨发起了广大之心，一发起就是不可思议， 就是可值得赞叹。这也是过于时间，那发了菩提心呢都要供养他，值得供养，因为他是有，我们一般浅楼一点的，浅显一点讲，就是有远大理想的，不是一般理想的，所以延寿是供养。那么这个呢就是鉴别这个菩萨呢，就是证明菩萨呢，这个爱意的第一个就是发心之相。那第二个呢，菩萨修禅所为呢，第二证明菩萨行人修禅所为者，那就是禅修了，实践了。这个所为在哪里呢？菩萨摩诃萨即发菩提心，思维欲满足四弘誓愿，必须行菩萨道，所以就和有愿而无行，于欲度人彼岸，不肯被于全法，当自常在此岸，终不得度。那么就是你有发心就是完成了吗？不是完成。这个发了心之后，立了这个四弘誓愿呢，你就要实现，要完成。那完成的话必须是行菩萨道，才能够这个来达成理想，真正实施的去这个说法啦，度化众生啦，利益众生啦，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一个空愿，愿发的很大，就是理想很大，行动很少，自大才疏，终其这个一生呢，没有什么作为实现，这个就不符合于菩萨了，所以真正有决定勇猛心的菩萨，他会从自身的这个发心之后，结合现前因缘呢，种种努力，锲而不舍，这才是真发愿心。就是我们看做一个事情，他真正做了没有，他有这个确切的这个信念呢，期望呢，他一定会做的，不然他就会流于口头的一个表达啦，讲说啦，他都不实践的，所以菩萨发心呢，为什么说一发心就过世间呢？他真实发心，有这个动力，有这个意愿，所以要行动，要去实践，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空愿，就好像一个人呢，他要把人渡到彼岸去，比如说这个是有一条很宽的河，游泳不好游过去，但你要想帮别人怎么帮呢？你也在这一岸，其他人也在这一岸，那就要准备条件，造一个船啦，怎么造一个竹筏子啦，那造一个好一点的船当然是更好了，竹筏子太简陋了，那么造了之后呢，那就可以邀其他的人坐了这个船到了对岸去，四弘誓愿发了，令众生成佛道，那就要做了，不然的话你终日徘徊没有结果，所以学了了解了，现在起了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嘞正念啊，那怎么样成熟啊？比如说学教法啦，习诵这个经典啦， 禅修打坐了，这样渐次成熟，你才是一个有信念的，不然怎么成有信念呢？今天有的时候记了一点，明天没有的时候又忘掉了，这就不叫有信念啊，说明信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就好像一个好事者一样的，他喜欢围观围观，这个事情没有了就散掉了，也不看了，不围观了，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菩萨发大心，要渡人于彼岸，就要备周法，就开始要造船。虽然这个是辛苦的事情，但是呢有意义，值得造，所以法虽然甚深，但是呢肯于了解了，肯于实践，不然的话就只在此岸了，终不得度，你永远都在此岸了，说了半天呢没有行动啊，所以过去禅门里面讲，说了一丈不如行的一尺，你说归说了，说到天高地远了，结果那么去，还不如人家说一点做到一点的人，虽然他只是走一点点，但是他接近了一些了，你还在原地，没有变化，所以这是不行的，所以终不得度。如病者需药得不服，当治病者必定不差，就是说了，这个有病的人呢，他想要医生啊给他治病呢，所以他就向医生去取了药，得到了药，可是呢他不去服用这个药，病得那么痛苦，一定要治疗，吃了这个药才可以解决问题的，不吃这个药是不解决问题的，那么都已经拿到药了，可是他不吃，结果可想而知了，他这个医生再高明，这个药再好，都等于没有用，这病好不了啊，不会好啊，他不吃药嘛，不吃药怎么好呢，所以当治病者必定不差，差就是痊愈的意思，就是这个病呢好掉了，健康了，他是好不掉的，健康不了的，因为他需要药，但是他不吃药，如贫需珍宝，见而不取，当治常必穷乏，就好像一个穷困的人呢，没钱的人呢，他最希望有财富了，那么有珍宝啊，那么结果他见到珍宝啊，他在那里看过一下，他又走掉了，他都不把它拿起来，他都不带回去带走，这个使用，那就是可以置办这个资财呀，房子啦、田产啦什么的啦，他都可以啊。但是他这个钱他放到那，他不拿走，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可能改变贫困之苦啊，所以当治常必穷乏，穷乏就是没有的意思，东西欠缺的意思，穷乏了。如欲远行而不涉路，当知此人不知所哉，就好像想又走好远的地方去，可是呢他连路都不踏上去，那么他自始至终都没动，永远也去不了，就不可能到达他的去的地方了，所以有所愿就要有所行动，有所行动才会达到自己的所愿，菩萨发四弘誓，不修行不修是行，亦复如是，就是菩萨呢发了四弘誓愿呢，这个为度啊令度啊 为解令解了，为安令安呢，为的涅槃令的涅槃呢，他就是要怎么样，要去度，要去解，要去安，要去证，就是能够证入涅槃。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实现了这个四行呢，就圆满了。不修四行呢，那就不圆满。跟前面世间呢一般的那些现象当中一样的，有病不吃药，想到远的地方去不散漏，那都是空想空谈，这不会有结果，无因嘛，所以这个要修四行。复作四天，我今住何法门，修菩萨道，能得极满如此誓愿。就是经过思维啊，了解到啊，切入这个心底啊，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要度，要解，要安，要成，那么与这个四法呢的圆满的完成，那么怎么样去才快呢，才最好呢？这个修菩萨道啊，这个急得满如此誓愿，就是快速的圆满，急得满就是很快速的圆满的意思。那么这菩萨观察什么能够快速啊？急至住深禅定能满誓愿，就是这个深禅定呢可以圆满四种愿望。何以故？如无六通四病，以何等法度众生？若修六通，非禅不发，故经言深修禅定得五神通，欲断烦恼，非常不自，从常发慧，能断结死。那么这个次第进入思维，来明了这件事情，要快速的满这个四弘誓愿呢，就是要有深禅定。道理在哪里呢？度众生怎么度啊？度众生要说法，要有善巧，要知方便。你没有善巧怎么度人呢？有的人他刚强呢，难调难服啊，你讲什么他都不听。或者呢，你讲了他口头上觉得好了，心里里面在那里犹豫。他想七想八的想了很多。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对的呢？是不是妥的呢？我觉得还有那样其他林林总总的道理呢。那或者是说依照这样实践会不会就会造成其他什么障碍啦、违缘啦、损失啦，干脆不要做了。那么要善说巧说。那么有的人呢，他有一些东西的认识啦，有学问呐，心里面呢自得意满呐，很高傲啊，那你要有这个辩才呀，有善巧啊，能够观察他的因缘，对治折服，他才会这个听闻呐，习耳恭听呐，才会熏习呀，受受啊，受持了。所以要什么六通四变。这六通四变呢不是为了显示神通，前面讲了这个不正发心了，就是为求好名声啊，发心修禅啊，所以他一有禅定啊，那这个就这个心里面的自满或者以此来显示炫耀，令很多人呢都知道，声名在外，那么这个就是 求神通去求明文去修的了。那这里的话依寺弘寺院来修的了，以大乘正观来修的了。那么度的时候呢，他这个六通十遍呢才能够深刻观察某某众生某某因缘某某因缘某某时间。那时间也很近，时机也很重要。有时候时机还不到啊，说什么都没有用。时机到了，讲讲因缘到了嘛，就成了嘛。所以呢要这个有六通四变，有六神通四种变才。就是法无碍变、义无碍变呢，变无变、变无碍变、词无碍变呢，四种变才了。那就是说讲法演说种种善巧的具足。六神通呢，六神通除了佛法不共的漏尽通，其他有共通的，天眼啊、天耳啦、天他心通啊、神尽通啊、宿命通这些，这个五通。那么这些五通呢，就是能够善知众生的因缘，他过去因缘怎么样，到现在因缘怎么样，他有关联的。那么这个神尽通呢，能够这个放光啊、隐显啊等等，能够视线，对于有一些刚强的众生呢，视线一些神通呢加附他。并不是说菩萨视线一些神通这个人来赞叹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度众生呢要有六通十变。那么没有六通十变呢，以何法来度啊？那这个若修六通非常不发，就是修六通的话呢要有禅定才能够发六通。天眼通、天耳通这个除了漏尽通，前面这个五个通呢是共四件的。那么学了佛法，有佛法的智慧呢更加深刻、更加广。但是基本的发起呢要以四禅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没有禅定呢都不发神通。没有禅定观修呢不成就四种变来。所以这个六通四变呢都跟这个呢禅定有关系。那住了深禅定呢，就是能够满寺院，而且能够速即满。就像有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菩萨怎么样变多少多少世界去做饶益有情的事，做供养这个三宝的事，做赞叹佛的事情，这功德大了。因为他有相应的这个禅定力，三昧这个呢正受。那么这个四变呢，就是种种变才呢，是也是由这个禅定观察才能够引发，非常不发。所以今年呢，深修禅定得无神通，欲断烦恼非常不自，就是这个一个是讲神通，一个呢是讲呢这个无漏的智慧。那么神通修深禅定就得无神通。那么这个无漏智呢，漏尽通呢，究竟来讲呢就是非智不智，非常不智。你要断烦恼呢又有禅。从禅发慧能断结死，无定之慧如风中灯。那么这里呢还举了个比喻，强调禅和慧的关系。这个慧呢依禅而发。如果没有禅就是没有定，这样的慧不能够如实洞见。这为什么不能如实洞见呢？就好像这个风里面的这个灯啊或者蜡烛啊，不像现在都是 有电灯了或者汽车了，过去古代呢就是点一个火把啦，点一个灯笼呢，点一个灯笼好一点，风一吹呢，因为它有外围挡住，所以这个火呢不怎么受影响。那如果你点一个一般的灯啊，或者蜡烛啊，风一吹啊，这个火苗就飘啊，风大一点它还吹黑了，只是不稳定。那比如说点一个这个一般的那种灯或者一个蜡烛，这你去看啊，黑暗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墙上的字啊什么啦，没有风的时候，安定的时候看得清楚，风一吹啊，这个火苗啊飘了飘去的，不稳定，所以观呢时强时弱了，那看不清楚，模糊。那么这个如果稳定了之后，没有风吹的时候就看得清楚了，所以禅定呢它有发慧的作用，从禅发慧，可以断结识，就是断烦恼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禅定呢它有这样的功德意义，在菩萨的实践当中速即圆满菩萨之量。所以我们真正讲说要这个修行呢进展呢快一点呢，成熟更大一点呢，就是要有禅波罗蜜，不然的话呢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是要到一定的基础上才做得到。你没有文思啦，没有信心，你也不会去修。那这个精进心不够呢，懈怠了又退堕了，也不得成就。不得其法呢，也不得成就。所以要诸多因缘。那么成就了禅定呢，这个心力强呢，就能够做多饶益，就做多饶益。欲自法门当知一切功德智能中，并在禅中。这个欲自法门，就是种种法门，就是我们要晓得了。佛法里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呢，那么多呢，那么这个一切功德什么，并在禅中，非禅不至，就是没有禅定呢，你想升起这个真实智慧啊，那是升起不起来的，那这个不是可以达得到的，所以要有禅才能够生智，就是一般讲的持戒一戒发定，一定发慧嘛，得慧解嘛。那么只是中间这个细节的部分呢，就还要观修啊，你才能够真正是说这个以禅定为基础的，经过观破细论，这个真实这个显示，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更有力量来做这个引导。如摩诃衍论云，若诸佛成道，起转法轮，入般涅槃，所有种种功德悉在禅中。这是摩诃衍论，那是一个大乘论呐。摩诃衍论，那么这个大乘论当中呢，讲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诸佛成道的时候呢，他这个开始转法轮呢，起转法轮就开始转法轮呢，就是这个呢，为众生说这个缘起了空呢，那么这个就是令众生闻解，闻解之后呢，如果实践呢，那就这个解决生死苦本呢，能够入涅槃呢，辗转辗转呢，这个呢成熟殊胜因缘，因为佛说法，所以弟子们传播，就越来越多了，这个人呢，这个了解到佛法的道理，契入到 真实意义当中。那么这个诸佛腾道起转法轮入般涅槃所有种种功德悉在禅中呢，就是说速即成就之良，佛成就辩才，成就东时的这个正观，真实的正观都依什么？都依于禅，所以是悉在禅中，就没有不在禅中的，都在禅中的，所以涵盖了一切功德嘛。前面讲，护持菩萨入无量益处三昧，一心就是万行能知一切无量法门。那么再具体一点的来讲，菩萨的这个修行境界，菩萨的这个心理状态是怎么样呢？入无量益处三昧，这个益，就是种种事理的内容，阐述。比如说我们讲义，那这个基本教法里面，苦集灭道四圣谛。那么这个苦呢，具体来讲呢，有三苦啦、六苦啦、八苦啦、十六苦啊、十六形象呢。那么细节的部分来讲呢，也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你只要去观察，只要从某个角度去思维，那么思维出来的时候呢，又一个表述，又一个表述。当然呢，这个根本的这个趋向呢，那是一样的，那是不变的，那么这个种种，这个法门呢，不光是说我们一般普通的那种想，其实普通的那种想，很多还想不到位。但是呢，经过禅修啊，禅波罗蜜啊，成熟，能够入无量益处三昧，就是无量益呢，就很多很多益，说不完的益，那我们想很多了，千年万年呢，就是当下一念嘛，那么你一念通达的话呢，跟种种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相应影响联系呢，心里面明了了，所以能够这个嘞起种种的这个嘞真实功德，这个具足无上菩提，就是由这个嘞禅定三昧的功德。若欲具足无上佛道，不修禅定，尚不能得色无色界及三乘道，何况能得与无善菩提？就是要成佛果了，也要修禅定，你不得这个禅定的话，你就是连这个色无色界你都去不了，这个三乘的境界你也不知道，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你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得无善道怎么得呢？所以你在无上道呢，那得不了的，还是只有停留在理想，就好像想过啊要过河，但是呢没工具，没工具怎么办？只能在这样等的了，就一直等的了，就耽误了，那过不去啊。但是你招来一条钱，马上就过去了，所以呢，你禅定成就啊，修行呢，那么就是。过了，就是过了这个三界，过了这个三界，过了这个二乘，所以这个是由禅定引发，欲证之，当知欲证无上妙觉，必须先入金刚三昧，而诸佛法乃。在乃现在前，菩萨如是深信思维，甚至禅定。那么讲到这个也发了心呢，最后是要成佛嘛？成佛的时候，这个证入无上菩提，要成就什么样的定呢？就成就金刚三昧。 成就金刚三昧，
嗯，
那么成就金刚三昧呢，就是这个诸佛法啦，才现前而诸佛法乃现在前，就是我们看一般都是看到这个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啊，这个是外相观佛，那么这里呢是智慧心亲见如来，直接见，不是相见，那么一大乘的这个修行圆满呢，你要证入无上妙觉了，这个呢要有金刚三昧，要入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实际上是个特指，就是指好像讲金刚预定一样的，这个烦恼断到最后一分，在这一个定里面呢，它关了破了，最后一分烦恼也断了，完成了，依声闻来讲的所作有报，那不是后有了，那么这里呢，这个佛法现前的话呢，那就是成熟大乘智慧，成熟大乘智慧，这菩萨如是思维啊，甚至四禅定能满四愿，就是这个呢要依禅定才得满，不依禅定呢不得满，好，我们